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但成果可能难以衡量。此外，川普总统表示川金会能否如期举行，下周会见分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在国会出席听证会时表示，他对举办川金会感到乐观，但是不会为了会谈而接受任何糟糕的协议。此外，蓬佩奥国务卿还表示，计划将就向美国境内递送非法药品芬太尼而惩罚中国和墨西哥。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朝鲜说，如果美国继续他所称的邪恶行径，朝鲜将重新考虑是否还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平壤是对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做出的反应。彭斯星期一在美国福克斯电视新闻上警告金正恩说，如果在会谈之前与美国耍把戏，他将铸成大错。彭斯还说，如果金正恩不达成协议，朝鲜最后的下场可能会像利比亚一样。利比亚在放弃核武器项目和长期执政的独裁者卡扎菲被打死之后，长期陷入政治和社会动荡。朝鲜副外相崔善基使用了与平壤当局一样严厉的措辞，称彭斯的讲话是信口开河，肆无忌惮。朝鲜国家通讯社援引崔善基的话说，我作为参与对美事务的个人感到无比惊讶，这样无知和愚蠢的话竟能出自一位美国副总统之口。崔善基还暗示朝鲜并不需要与川普的峰会，他说，我们不央求与美国对话，如果他们不想和我们坐下来谈，我们也不会为劝说他们而白费力气。川普总统星期三说，美国到下星期就能知道他是否会按计划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与金正恩会面。川普总统星期三说，很可能是在6月12号，如果我们会见，这对朝鲜将是一件大好事。朝鲜曾经暗示，由于美国要求朝鲜单方面放弃核武器，他可能取消与川普总统的峰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对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说，他对峰会的举行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他说，最终究竟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金委员长。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五角大楼决定收回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目的不是为了加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取消对中国的邀请是对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的初步反应，称中国的行为与环太军演的原则和目的不符。马蒂斯当天下午在出席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期间跟媒体见面时被问到国防部为何做出这项决定，会不会因此加剧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或者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说，美国寻求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美国尽可能在各个领域跟中国合作，但是当美国认为有损害地区稳定和国际秩序的行为时，美国会做出对抗。马蒂斯说，只要中国继续在传统上、历史上都属于国际海域的南中国海实施岛礁军事化行为，美国会对这项现实做出回应。稍早前在华盛顿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说，美方收回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军演的邀请，不利于增进中美相互理解与互信。他说，中国在南海自己的岛礁上搞建设与军事化无关，就跟美方在关岛和夏威夷部署军事设施一样。中国国防部早前承认，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妨碍了美中两军关系的健康发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川普总统表示，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顺利，但是成果可能难以衡量。此外，川普也表示，川金会很可能如期举行。更多详情，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黄瑶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正在准备啊，在六月初要启程前往中国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那么到底这个确切的这个协议会怎么签呢？大家非常关注。那么我们知道罗斯部长现在前往，包括要谈的议题包括了这个中国要跟美国买更多的农产品，那么还有这个能源方面的这个产品。那么呢，是否会谈到中兴通讯的话题也非常让大家关注。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昨天在见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对于目前谈出来的这个协议的成果并不是很满意，但是他今天呢在推特上他就推文说呢，他说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正在顺利的进展，但是最后呢我们可能必须要使用不同的架构，而且呢这将是很难谈成，而且就算协议完成之后也很难核实成果。那目前呢不知道为什么川普总统会提到说协议很难谈成之后甚至还很难核实成果，那么这样子谈出来这个协议到底对于这个美中贸易会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请川普总统就是白宫官员还会做出更多的解释。那不过呢现在另外一个还大家还是非常也关注而且也不是很清楚的话题呢，就是川金会是否要举办。我们知道昨天韩国总统文在寅来之后多次的保证川普总统说文在寅这个川金会应该要来举办，那么川普总统呢也当面的这个在电视上公开的向金正恩打保证啊，拍胸脯保证说我保证金正恩的安全，也保证朝鲜政权的安全。那么在今天呢，这个川普总统在前往新泽西州参加 MS-13 黑帮的这个打击的论坛的之前呢，在白宫的草坪上告诉白宫记者说呢，他说某一天我们会公布日期，很可能就是6月12号。某一篇绝对会公布日期，很可能就是6月12号，我们再看看下个星期就会知道。所以看得出来呢，现在这个川普总统还是认为6月12号会是他举办川金会的日期，而白宫呢的确也已经开始动手准备这个准备在6月12号举行川金会了。那么据记者现在所了解的状况呢，很多的白宫记者现在也都已经开始准备前往这个新加坡，在6月12号的时候来这个采访川金会。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川金会应该是会如期的举办，这个下个星期呢，看起来川普总统会做出更加明确的指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针对一名在广州的美国政府雇员近期感到不易察觉且模糊的异常的声响和压力的报告，美国国务院周三向中国境内美国公民发出健康警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表示，这名雇员已经被送回美国接受评估，并被诊断为轻度创伤型脑损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这一事件称之为严重的医学事件。周三发布的警报称，美国政府不了解引起报告中症状的原因，并且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没有收到类似的报告，但美国政府严肃地对待这一报告。警报提醒所有感到不同寻常而严重的听觉或感官现象，伴随特殊声音或刺耳噪音的人，不要寻找声音的来源，而应该转移到没有这些声音的位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国务院正在努力确定这起事件的原因和影响。国务院将在下周一早派遣一支医疗团队对广州领事馆中提出请求的所有雇员进行彻底的医疗评估。星期三在华盛顿同蓬佩奥会谈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中国在进行调查，尚未发现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作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也就是5月23日出席国会的听证会，他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预计于下个月举行的川金会仍然表示乐观，但是不会为了会谈而接受任何糟糕的协议。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李华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双边会谈以及之后的共同记者会刚刚结束，那么蓬佩奥呢也在会中呢提起最近美国政府的雇员在广州所遭受的疑似声音袭击事件的来提出说明。 那么我们知道蓬佩奥表示呢，美方严肃看待这起事件，因为早些时候美国的外交官在古巴也有类似的经历，而这些美国的外交官后来生病返回华盛顿。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则表示呢，希望外界呢不要过度的解读这起事件，因为它是一个单独事件，希望过度外界不要过度的政治化。蓬佩奥呢表示中国愿意合作调查，协助调查，这是完全适当的做法。今天早上早些时候，蓬佩奥在国会出席听证会的时候，有议员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提问，那么蓬佩奥也明确阐述美方立场。下面我们来看看蓬佩奥当时怎么说。
We had an incident in Guangzhou that was
我们在广州发生了一起事件，美国政府在中国广州的雇员所报告的声音袭击与美国外交官之前在古巴遇到的情况类似，并且可以说完全一致。这件事发生时，华盛顿这里正在睡觉，不过我们向员工宣布我们的医疗团队正前往广州，我们正在弄清楚在古巴的哈瓦那以及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要求中国对这方面提供援助，而他们已经承诺将遵守维也纳公约规定的承诺，保证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全。
与此同时，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也就是美方所谓的武迪岛、中方所谓的永兴岛派遣的战机，对此呢，美方高度的关切。之后呢，美国宣布撤回对中国参加环太军演的邀请。那么蓬佩奥在会中表示呢，美国一向关切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军事化行动。不过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却坚持这是中国在自己领土上面出于自我防卫需要的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早上在众议院作证时表示，计划将就向美国境内递送非法药品芬太尼而惩罚中国和墨西哥。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易林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早上在众议院作证时，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汤姆·马利诺向他发问，是否有计划惩罚中国和墨西哥，原因呢是他们向美国输送致命的非法毒品芬太尼。蓬佩奥对此呢则是做出了肯定的回应。那我们知道美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阿片危机，而非法芬太尼作为毒性最大的药品，已经成为执法官员重点应对的药品种类。美国边境管理局的调查显示，美国境内约 80% 的非法芬太尼来自中国，非法毒品作坊利用国际邮件将这些药品通过加拿大或墨西哥送入美国。而我们来关注提出这个问题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马利诺，他在去年呢曾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白宫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负责人，然而他去年年底被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点名之后陷入了舆论风暴。这份报道指出，他曾经是一项对制药业友善的新法律的主要推动者，这项法律妨碍缉毒署阻止处方麻醉药品的散播，从而使得含鸦片类止痛药滥用和成瘾更为流行。报道中披露了马利诺曾经为提案削减这个缉毒署的执法权，为特定的药厂药商护航，并收取药商的政治捐献。在报道之后，马利诺表示放弃出任缉毒总管一职。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目前在阿片危机方面呢持非常强硬的态度，他在3月时誓言要帮助创造没有孩子吸毒的一代人，并说要对毒品贩子使用死刑。他警告说，这有关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对毒贩不够严厉，问题就解决不了。在美国，每天有116个美国人死于与阿片类药物有关的药品滥用。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阿片类药物滥用仅在2016年就造成64000名美国人丧生，这一数字高于在越战中丧生的美国人的人数。那大约2/3的药物死亡事件呢与阿片类药物有关。以上就是记者目前掌握到的全部内容。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在出席国会的听证会时，就预计举行的川金会发表了他的看法，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今天上
上午是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全体院会的这个听证会，那么主要的焦点讨论的是2019年的国务院预算，不过接受议员的质询。那么不过呢，这个国会议员的焦点今天还是很大的篇幅花在了讨论于这个即将在下个月，也就是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那么由鉴于这目前的局势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呢，国会议员都好奇的是说，这个这场川金会到底是否还能够在6月12号如期举行？那么蓬佩奥对此则是回应呢，这个他的这个将取决于朝鲜方面的朝鲜领导人，就是这项邀请呢是由朝鲜方面所提出来的，美国总统川普只是接受了他们的邀请。那么他也说这个他希美国方面呢希望这个会议是能够如期的召开，不过美国呢不会为了要召开这场会谈而做出的任何妥协或让步。那我们也知道蓬佩奥此前呢是曾经到朝鲜进行2次的拜访，那么这个国会议员也提到说他在访问朝鲜期间呢是否有和朝鲜领导人来谈到有关于去核化的定义，美朝两国之间是否对于去核化具有一致的共识。蓬佩奥则是表示呢，他在这个朝鲜的时候和这个朝鲜领导人谈到的这个去核化，所谓的去核化是完全的，那么他不愿意具体的说明这个具体的完全的定义是什么，或者是包含了哪些细节，甚至是否包括了朝鲜发展民用的核设施等等。那么他都表示说这些他都没有办法具体的回应国会议员的这个质询。那么我们知道国会方面呢，这个最希望做到的这个朝鲜去核化的目标呢，则是完全的全面的可核实的，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去核化。那么同时呢，国会方议员方面也都认为是目前的朝鲜半岛的这个局势发生的这个进展呢，是由于美国方面的这个所实施的这个压力政策所造成的这样的这个造成的这样的结果。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也提出说，是否这个认为美国政府方面应该要继续进行二级的制裁，也就是切断所有与朝鲜方面有经贸往来的有关各方。我们再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们在处理其他还在与朝鲜有金钱往来的国家上做得是否足够？
我们花很多精力和这些国家合作，提醒他们马上有个会谈要举行，很重要的会谈，但有关问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制裁必须继续执行，我们还有些工作要做，制裁还是有漏洞，还是有些金融特工，朝鲜在全球派遣了金融特工，那部分我们还没有处理。财政部已经收到了情报单位的通知，正试图辨认这些人的身份。
与此同时呢，在星期二的时候，川普总统呢是向媒体表示，他认为呢这个金正恩的态度在最近发生了变化，和他是发生在这个金正恩第二次到中国进行访问之后所发生的，因此各界也开始猜测中国和这个朝鲜目前的这个态度转变是否有任何的关联。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的看法，国会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他们不愿意对于中国在这个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任何评论。那么他也认为说国会议员表示说这个朝鲜目前的这个中国的确对于朝鲜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于这个解决朝鲜核危机的这个当中呢，中国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也对于这个国会议员询问了国会议员说，目前这个朝鲜发生的这样的变化，美国应该是如何看待？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的回答。
我认为很不幸的，朝鲜政权和这个领导人以及他们之前的领导人都很不坦率，很不诚实，不遵守任何他们参与的谈判或协议。我怀疑我们政府在推动有关进程时是否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对会谈充满希望，但我们要知道他们有一连串违反承诺的记录，如果他们这次遵守承诺了，那将是他们历史上惊人的改变。
我认为川普总统的心态是正确的，如果条件适合的话我们就进行会谈，但他不渴望与他们取得什么协议，我们清楚表示我们要的条件，我认为配合这些条件才符合金正恩的利益，因为他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包括他过去几年来做的事，显然根本行不通，也使得他的政权越来越不安全。
向我们表示，如果这场会谈呢是失败了，没有召开的话呢，那金正恩方面以及朝鲜政府呢，就是已经完全错过了这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机会。除此之外呢，国务卿蓬佩奥呢也将在明天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出席听证会，同样是就2019年的国务院的预算来接受议员的质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韩国总统文在寅本周抵达美国，美韩两国领导人深入研究朝鲜半岛局势的最新变化，探讨应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变脸的对策。 最近对美韩不断展现开明温和一面的金正恩，突然在美韩联合军演和遣返叛逃者问题上发难，扬言只有在满足其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展开任何形式的对话和合作，给预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蒙上了一层阴影。有观察人士指出，金正恩翻脸与发难与不久前在大连二次拜会习近平有关，习近平对金正恩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北京与平壤重归于好如何影响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格局，举世瞩目的美朝峰会还有可能举行吗？有关这一话题，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以及国际问题学者吴强博士分别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杨中美博士认为，信心底气都不足，金正恩变脸是因为虚弱。我们来听听杨中美博士的看法。
这个感觉有一点，但是不是那么强烈，主要是我觉得是金正恩的，因为这个文在寅呢是想避免这个和北朝鲜的军事对抗，想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为主来主导和平统一，这样的话他就会成为一个历史上留下有名的一个大总统。但是呢我想呢他可能在川普面前会比较把这个自己揣摩的心意或者是一些行自己的考虑和风险的变成自己的语言讲给了川普听了，川普呢就是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想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金正恩的这个变脸呢，我觉得还可能是主要是他这个国家的力量的其实是处于微弱的一方，他这面对强大的美国的川普的不按常理出牌的情况下，他没有信心，没有底气，所以呢，他可能就是想寻找一种新的靠山和借口，来测试美国的这个战术。
美国方面同样对美韩高峰会心存疑虑。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表示，川普总统随时准备放弃会见金正恩。副总统彭斯这样说，是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吗？杨中美博士认为，美朝峰会起风，副总统放风不受要挟。我们来继续听听杨中美博士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最近北朝鲜的一些比较好像和以前稍微有不一样的比较强硬的一些言论和对策出来，比方说取消了南北方面的高级官员的会谈。那么另外呢，他也在这个同时呢也说可能要考虑对川金会谈的这个是不是能够如期举行表示一种否定的态度。所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是美国对这个好像觉得北朝鲜呢是在打这个要价牌。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川普呢凭他的一贯的作风，强势的作风呢，我觉得是不可能受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影响的，所以呢就会影响到他的决策层的一些考虑。那么彭斯我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讲法吧，就是说川普不会受到北朝鲜的戏弄，会有自己的一种决断的，我想是这种背景下的。
好的，
就是北朝鲜的一种比较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要挟的。
就在文在寅抵达美国的当天，朝鲜官方喉舌朝中社授权发表声明，表示绝不能把朝鲜的安全与繁荣寄托在所谓的美帝国主义身上。金正恩会放弃与美国总统平起平坐一对一的谈判吗？此外，有美国分析人士认为，美朝峰会所能达成的最好的结果，不过就是几年前美国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对于这种说法，吴强博士认为不会放弃美朝峰会，金正恩想提高要价。我们来听听吴强博士的观点。
我个人不太同意这种看法。毕竟朝鲜是不能跟伊朗这样一个地区性大国、宗教大国相提并论。伊核协定也是一个妥协的产物，现在看起来伊核协定之后，也门、叙利亚都出现了动乱，伊朗的革命卫队利用伊核协定后获得的缓和的机会和资金，投入到也门和 和叙利亚当中造成了地区的不稳定。所以这是川普要结束伊核协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试图釜底抽薪。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对朝鲜的核政策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是 CVID， 也就是完全的可观察的、不可逆的一个彻底的去核化的政策。这和伊核协定的情况是很大的不同。这种情况下，其实我相信朝鲜方面以及中国各方他们得到的信号也是清晰的，并没有过多讨价还价回旋的余地。那目前所看到的只是一些暂时的，对美国对地区都是利大于弊的一种安排。
此外，有观众认为朝鲜是不可信的，同时中国肯定是朝鲜的靠山。此外，举世瞩目的美朝峰会是否还会如期举行？针对有关问题，吴强博士认为，善变众所周知，朝鲜担心束手就擒。我们来听听，继续听听吴强博士的观点。
他们意见我也听过，基本上符合国内现在公众的一个大致的看法。他们还是一个从朝鲜的传统的一个善变的立场来判断朝鲜今后和现在马上将要做的一些事情，指出朝鲜是一个善变的，这个金正恩一贯在利用国际形势、国际格局的变化在出尔反尔，这可以理解。但确实杨博士刚才谈的我很同意，朝鲜目前处于一个恐慌状态，他的可选择的他的选择非常少，向中国寻求帮助。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其实形势已经变化了，我们不应该用老的眼光旧的方法来看待。现在确实是在朝鲜是在一个别无选择情况下只能束手就范，只不过现在是有一些新的要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商务部星期三，也就是2018年的5月23日发表声明，宣布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进口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展开调查。川普总统也在与商务部长罗斯开会后的一份声明中说，我要求罗斯部长考虑对汽车进口展开232条款调查，包括卡车和汽车零部件，确定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川普总统已经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进口的钢和铝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川普总统谋求对进口汽车征收最高达 25% 的关税。竞选时承诺要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川普总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贸易行动，包括要求中国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开始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以及对进口的钢和铝加征关税。川普总统星期三在推特上暗示了他想采取的行动，他的推文说，很快将会有事关我们伟大的美国汽车制造业工人的重大新闻，数十年来你们丢失的工作流向其他国家，你们等待的太久了。华尔街日报援引汽车业消息来源报道说，这项报复计划很可能将遇到美国的贸易伙伴和销售进口车的美国零售车行的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也很难被世贸组织接受。像美国出口汽车最多的五个国家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国，包括墨西哥、加拿大、欧盟、日本和韩国。在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愤怒地否认英国广播公司一篇有关乌克兰为了安排一次川普总统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会见而向川普总统的律师科恩支付了$40万的报道。波罗申科总统的办公室称，这篇报道为弥天大谎、诽谤、不实之词。乌克兰总检察长卢森科对美国之音说，他十分遗憾地得知，就连最知名的西方媒体也不遵循平衡报道的原则，也不试图了解消息的另一面。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波罗申科2017年想与川普总统会面，他想打开一个接触川普总统的后门。因为华盛顿为乌克兰游说的人士只能安排一次简短握手与合影的机会。报道说，波罗申科想要的更多，想要一个能够被视为与美国总统正式会谈的机会。 英国广播公司说，布罗申科的两个中间人为了安排这样的会见，向科恩支付了至少40万美元，甚至可能高达60万美元。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川普总统知晓这次付款。白宫没有就英国广播公司的这篇报道发表评论，科恩和两个乌克兰的中间人都表示否认。科恩因涉嫌洗钱和违规使用竞选资金正在接受调查。科恩向艳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了一笔钱，换取他对自己宣称的2006年与川普的一夜情保持沉默。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将对美国外援制度做出重大改变，对那些被视为没有为美国遏制非法暴力移民潮的努力提供充分协助的国家，美国将减少甚至切断援助。川普许诺说，我们将制定某种制度，每次从某个国家来了某个人，我们就削减一大部分我们给他们的援助，我们也许一点援助都不给他们，因为虽然我听到的一些报道不是这样说，但我相信他们一点也没有帮我们。川普没有点名任何国家。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纽约长岛的一次活动上发表了这番评论。这次活动在长岛贝斯佩奇的一处国土安全中心举行。白宫说，这是为了呼吁采取行动，在立法政策方面做出改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退休的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军说，他最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形，也最了解梵蒂冈。他坚持认为，中梵就主教任命达成的交易，如果不好，不如不签。与此同时，教皇星期三继续为中国天主教徒祈祷。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下午，香港退休的枢机主教陈日军应邀参加了刘慧卿主持的议会内外访谈节目的录制。这次节目的主题是中梵关系及其影响。在中梵关系问题上，陈日军以感言闻名。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讲话，而且我了解中梵双方。他说中国大陆有很多好的教友。他说，
你说的对啊，尤其是地下，可是不但是地下的，地上也有很多很好的啊，可是他们现在越来越少了啊，地上那些跟政府的越来越多了，也就是因为梵蒂冈就是这样的嘛，他就是鼓励他们妥协嘛，是吧？所以现在可以说知道大陆的情形，又知道梵蒂冈的情形，还是我最多啊。所以我不能不讲话，是吧？所以你跟他们说放心吧，啊，我还有气我还就讲话啊，我一口气怎么讲话。
不过具体到中梵双方正在谈什么，陈日军说
We are in the dark. I know as much as you know. They tell us nothing about the negotiation. So I try to guess.
我们都蒙在鼓里，你我了解的程度都一样。关于谈判的进程，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们。我只好依据零星信息在那里猜，想弄个明白。我的理解是，有关协议将是一个糟糕的协议。但是他们说，糟糕的协议比没有协议好。对此我不能够理解。我认为没有协议比协议糟糕要好。陈日军星期三说，他的所谓好协议是所有的主教都应由教皇寻找、挑选和任命，只是最后给中国政府一个接受或者不接受的机会。如果中国政府说不接受，那么教皇将继续选别人。陈日军还说，中梵签署协议不是教宗的想法，而是他身边的人做出来的事。教宗认为，如果跟中国签了协议，就等于承认中国可以管教会，把教会权力交给无神论者，这样势必会给中国地下神父们带来危险。与此同时，新闻报道说，教皇方济各星期三在梵蒂冈带领数千人为中国的天主教徒祈祷，希望他们有宁静的信仰生活，同教皇心心相印，做出兄弟般的和解和和谐姿态。美联社说，梵蒂冈似乎继续长期以来的努力，争取与中方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某种协议。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将取消计划生育限制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社会担心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将因此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口数量继续减少的趋势也在进一步的加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彭博通讯社5月21日报道，中国考虑在2019年前解除对计划生育的全面限制。这一消息立刻被俄罗斯各大媒体纷纷引述转发。俄罗斯社会担心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特别是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威胁，将因为更多的中国人出生而加强。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当天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向听众提问说，中国取消生育限制是否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结果有超过60%的人认为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将因此受到中国的威胁。两名节目主持人说，远东和侯伯加尔地区的俄罗斯森林将会因此更快地消失。此外，中国限制民众生育，在国家干涉民众的私生活方面，俄罗斯还从来没有达到中国这种程度。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仍然报道反对派和批评普京活动的亲西方自由派媒体，特别在俄罗斯的知识圈中拥有巨大的影响。但是这家媒体同时也与克里姆林宫保持密切关系，特别与俄罗斯外交部紧密协调。垄断天然气行业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拥有这家媒体的控股权。中俄走近使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公开讨论中国威胁的声音已经有所减少，但尽管如此，中国威胁的声音仍然能时常听见。一些俄罗斯官媒偶尔也报道在俄罗斯的中国劳工和中国移民所带来的各种危害，比如中国农民使用化学试剂催化庄稼和蔬菜的生长，不但威胁民众的身体健康，更糟蹋破坏土壤。也有一些报道涉及俄罗斯安全部门如何拘捕因为证件不齐全在俄罗斯工作的中国劳工。有影响力的俄罗斯主要新闻媒体这次讨论中国威胁之际，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马上将访问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而两个星期之后普京总统也将要访问中国。俄罗斯最近还出现了抗议中国人破坏和占领贝加尔湖以及抗议中国公司在布里亚特地区采伐森林的声音，反映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和防备心态挥之不去。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被高调宣传的俄中友谊显得非常奇怪，因为俄罗斯目前内外交困，民众对俄罗斯的未来和国家前途没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邻居中国的崛起自然被俄罗斯社会看成是主要威胁。尼克里斯基说，我相信俄罗斯社会很少有人了解中国的人口政策以及中国的人口形势是好还是不好，仅有很少数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们才知道中国人口老化问题非常严重。对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来说，他们仅知道中国人口众多，中国在崛起，而俄罗斯则在衰落，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割掉一块俄罗斯的领土，仅此而已。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军队进攻俄罗斯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俄罗斯社会中确实有一些人对此深信不疑。另外还有不少人认为用不着中国军队的进攻，远东和西伯利亚土地辽阔，那里的人口在继续减少，中国早晚都会获得那里的土地。普京继续执政，梅德韦杰夫再次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之后，在有关俄罗斯政局的不少讨论中，一些从事民调的社会学者和政治分析人士甚至悲观地认为俄罗斯未来可能会重复苏联解体的命运，只是现在没有人能知道拐点在哪里以及将何时发生。一家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军事网站曾发表过长篇文章讨论中国威胁。 这篇文章认为，一旦克里姆林宫失去控制，北高加索地区将分离出去，接下来是远东、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在基于俄罗斯的土地，中国和日本都包括在内。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口学家们最近警告说，几年前一度缓和了的俄罗斯人口危机现在又开始变得严峻。由于苏联解体后90年代出生人数不多的那一代人进入育龄年龄，俄罗斯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减少的趋势再次变得非常严重。一些人口学家认为，几年前俄罗斯人口出生率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中亚地区的移民，但是中亚移民的潜力过几年后也将会被消耗光，中国将成为俄罗斯的邻国中唯一能对俄罗斯提供移民的地区。一些远东地区的民众认为，中国威胁其实并不像某些媒体报道的那样严重，更严重的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当地中国人的数量远少于中亚移民。也有一些俄罗斯媒体的评论认为，在北美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居住的中国移民数量远远超过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严寒和恶劣气候条件对中国移民没有吸引力，中国威胁被故意夸大。有俄罗斯社会学者说，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移民没有吸引力，中国的移民潮并不针对俄罗斯，而是在中国境内由北向南流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江苏省常熟城市整治的方式与效果似乎并未超出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模式。有中国社会学者认为，中国城市拆迁改造牺牲了许多人的权益，不过符合民心的案例却也存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4月18日起，常熟市政府开始整治行动，并且将延续到9月30日。整治对象是这个城市的群租房以及所谓三合一建筑物，即生产经营、生活住房、仓储等功能同在一处的建筑。4月15日，常熟市墨城街道的一栋3层楼发生火灾，5人丧生，事件中的楼房就是群租房。人民日报4月30日说，习近平前不久在武汉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前，考察了武汉的棚户区，提出了绝不能够允许中国出现贫民窟，要为进城务工人员在农村留条后路。常熟等地的整治行动直接受习近平指示的影响。不过常熟的整改并没有摆脱北京南郊的模式。去年12月上旬离开北京南郊强拆地区到常熟讨生活的一位磨刀人最近向美国之音介绍了一些情况。谈到常熟三合一问题时，他说
他那个是小作坊，我去看了他那个常熟北地吧，他那几个村吧都是那种作坊，就是盖的3层跟这小别墅似的，那个比方说1层是工作室，就说是生产车间，2层住或者3层是库房，反正都是那种形式。有的是村里在那个有工业厂房盖的，也不太合规，我看的。就说小三合一小作坊嘛，那到处都是，现在基本都停了。
整改后的房源萎缩，房价高企，民众找房困难。他说，
现在房租呢？长老鼻子了，你没法找，没法租。我上那个小区里有一个说那个可以，得1000多，你租不了，你得合租。合租我上哪租去？谁认识我？谁跟我合租？我没办法。
很多人被迫离开了常熟，前往苏州、江阴等地寻找落脚点。因为强拆来势凶猛，当局以断水、断电相威胁。这位磨刀人说。
常熟直接就是停水停电，要不是把你列为那么失信名单，反正房东是挺害怕，哎，赶紧走吧，你要不走，停水停电，你要给你停水停电是小事是吧？但是你们不走，我们这个宅基地就是那房东的水电他都给停了。
网上流传的一封信说，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没有地方睡了。市政府严厉要求我们外地打工人员不可以群租房屋，搞得我们很多员工找不到房子住，房租近期成倍上涨。不过有常熟网上舆论说，常熟的违章建筑不仅存在消防隐患，而且阻塞消防通道。中国房屋网报道，常熟三合一建筑物功能乱象在周边城市也很普遍。苏州在册的三合一场所 3.1 万余家，占全省总量 43%， 成为这个城市三年来大型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学工作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城市表面的光鲜亮丽，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做到。但是他说，
我也刚从泰国啊、菲律宾啊等国回来，这些国家曾经在经济上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是现在你看他们的城市建设，那在很多方面可能都落后于中国，那是因为他们是土地私有制，也无法强拆，而中国土地是公有，房子说拆就拆。所以中国的经济呀、的确是高速发展了，但是呢，它又是以损害一部分人的权益为代价的。
胡庆斗说，像马拉松赛跑一样，最后抛下一圈又一圈的人，很多人因此陷入困顿。不过他也表示，中国强拆过程中也不乏一些成功案例，例如在河北雄安新区，据说政府以天价征收建设用地，当地百姓情绪很高。雄安新区的经验有无普遍意义尚不得而知。胡兴德表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不仅强拆，有的地方拆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民众补偿都没有兑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表示，希望美国能将台湾列入钢铝232关税案的豁免名单。请听报道。
蔡英文22号上午对到访的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代表团表示，目前世界正面临许多传统与非传统的挑战，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对台美关系的支持在这个时候格外重要。
稳健的台美经济伙伴关系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扮演了正面的角色，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将台湾列入钢铝232关税案的豁免名单，并且持续针对双边经贸议题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在这里我们也期待 USCC 能够协助强调台美进阶经贸关系的战略重要性。
今年三月，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命令，启动一项保护美国国内工业的贸易条款。根据这项过去30多年来首次启动的1962年贸易扩张法案第232条款，美国将对进口钢铝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惩罚性关税。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暂时获得232条款的豁免，但台湾并没有被豁免。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日前表示，台湾在与美国进行持续交涉，积极争取被列入豁免国家名单。邓振中今年三月曾赴美同美国对口部门协商，他说，美国对台湾出口美国的钢铝产品原料来自中国表达疑虑，经济部随后召开钢铝业者会议，厘清台湾钢铝产品中的含中成分，未来可能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进口钢铝产品实施输入许可证制度。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会见美中经济及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白嘉玲一行时表示，台湾是印太地区负责任的一员，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为了提升台美关系，台湾在今年六月将再次派遣大规模的代表团前往美国华府参加选择美国的投资高峰会。蔡英文希望美方代表团通过这次访问更了解台湾的国际处境，未来能继续协助促使台美之间的互动更加紧密。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1月就职以来， 大力推动美国优先的政策，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成为吸引海外投资、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窗口。2017年6月，80多家台湾企业、130余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台湾国策顾问何美月去年6月18号表示，台湾已投资美国数十年，投资金额超过200亿美元。台湾企业在美国创造超过33万个就业机会。不过，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认为，即使台湾加大对美国的投资，台湾要想获得232条款的豁免，并非容易，必须要在进口美猪和牛杂上做出让步。
就是台湾假如答应这个，当然就可以又可以豁免；反正不答应的话呢，那你这个美国没有什么利可图。他既然已经开出了就惩罚性的关税，他当然还是会继续升，过去没有松口。
陈一新教授指出，台湾今年底要进行县市长选举，在选举期间，如果蔡英文政府在美猪和美牛杂进口上做出让步，可能会迁怒尤其是中南部的选民，导致选票的流失。因此他认为蔡英文不会轻易做出让步。前一段时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双方都声称要向对方的出口商品征收额外的关税，一时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一触即发。不过美中双方高层经过几轮磋商和谈判，最终在5月19日达成协议，避免了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贸易战。对于台湾是否能从美中贸易协议中得到什么借鉴的问题，陈一新教授说，台湾在跟美国的贸易谈判中没有筹码可打。
大陆跟美国都有很多的筹码可以玩了，是他们可以互相让步，因为谁也不能够承受对方强力的报复，所以说大家暂时通过一个模糊的一个协议是可以成功的。但台湾没什么筹码，台湾只能希望美国施舍。
虽然台湾和美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21号说，台北内湖新馆的落成是美台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新大楼将在21世纪和未来屹立不摇，就像美台关系一样。20号，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马丁率团访问台湾，以增进对台湾政治经济发展与政策、台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了解。台湾外交部表示，希望这次访问有助于强化代表团成员对台美各项议题的坚定支持。此外，上星期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超过180名议员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敦促他允许台湾参加本届世界卫生大会。不过美台之间长期贸易失衡，2017年美国对台出口为258亿美元，进口425亿美元，美台贸易逆差达167亿美元，创下1987年以来的新高。除了美台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之外，台湾对进口美牛杂、美猪的限制长期以来影响双方的经贸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表的年度贸易政策议题报告再次点名台湾限制美猪、美牛杂的进口，指出美国对台湾无科学根据的农业政策持续表达严正关切，敦促台湾全面开放美牛杂进入台湾市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最近表示，台湾进口美牛杂、美猪的问题需要解决。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加州的一名法官日前推翻了州议会通过实施的一项旨在协助绝症晚期病患结束生命的法律，理由是该法律通过的方式违宪。这个判决虽不涉及医生协助死亡，俗称安乐死这一具有争议的议题本身，但是仍然给被视为自由派州的加州以及全美其他州带来强烈的冲击波。下面是美国之音亚威的报道。
加州河滨郡高等法院法官丹尼尔·奥特里亚5月15日判决说，州议员在州议会一次有关医疗保健拨款的特别会议期间不恰当地通过选择死亡权利法，并构成违宪，但他没有就这个法律本身的合法性作出判决。 奥特里亚给加州部长贝塞拉五天的时间提起紧急上诉。贝塞拉在一份声明中对这一判决表示强烈反对，并誓言要提出上诉。2015年10月，加州的选择死亡权利法在得到州议会投票通过后，由布朗州长签署成为法律，并且从2016年6月9日开始生效。这个法律允许该州医生在满足一定的条件的情况下，给有能力自行做出并实施医疗决定，而且只有6个月以下存活期的绝症晚期成人患者开致死药物，协助其结束生命。据加州政府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该法律实施的头6个月，该州一共有111名病患使用医生开的致死药物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其中 59% 是癌症病患者。一些人士认为，加州的这个法律与该州29名的已故女子布列塔尼·梅纳德有关。梅纳德在得知自己患有恶性肿瘤后，决定搬到允许医疗辅助死亡的俄勒冈州。他在那里接受了医生开的致死药物，于2014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生命法律维护基金会和美国医疗道德学院等组织在这项法律生效的当天起诉了加州政府。他们的法律依据是，医疗辅助死亡法与通过该法案的议会会议的既定目标毫无关系，因此这种通过法案的方式不符合宪法。加州律师史蒂芬·拉尔森是代表原告提起诉讼的律师之一，他说法庭的判决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全美协助自杀法的事态。他说
No matter whether you support the law or oppose the law, you can't get around the normal legislative processes.
无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个法律，你都不能把一项法案塞进一个与之无关的特别会议中，并匆忙地加以通过，以此规避正常的议会程序。我认为这一点不仅对该法律本身，而且对法治都是非常重要的。
生命法律维护基金会的执行主任亚历山德拉·施奈德指出，除此之外，医疗辅助死亡法也不是一项好的公共政策。他说
加州一直以来都有强有力的避免自杀的公共政策，但现在在某些情况下，政府通过支付医疗辅助死亡药物的费用来助长和促进自杀。这不仅对寻求结束生命的病患，而且对所有绝症晚期病患都将产生影响。
全美倡导安乐死的组织慈悲与选择的律师约翰·卡帕斯担心，判决有可能导致加州提供了2年之久的医疗辅助死亡服务中断。他说
The potential impact is that medical aid in dying, may no longer be legal.
可能的影响是，如果因为法庭的判决使这个法律被中断，那么医疗辅助死亡的做法就有可能不再合法。即使忍受痛苦的绝症晚期病患心甘情愿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医生们也不愿意再开医疗辅助死亡药物。
但是洛杉矶专门从事医保法诉讼的律师哈里·纳尔逊认为，该判决对反对加州医疗辅助死亡法的人来说只是一个短暂的胜利。他说
We expect that the issue will be back in Sacramento before the California legislature.
我们预计这个问题还会返回加州圣克莱门托议会，议会将会通过新的法案，对法官提出的问题进行修改，说明这是加州的民心所向，然后由布朗州长签署成为法律，最终使绝症晚期病患得到医疗辅助死亡的服务。
除了加州之外，全美50个州还有科罗拉多、蒙大拿、佛蒙特、华盛顿、俄勒冈和夏威夷等州，以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也通过立法、公投或诉讼等方式允许医疗辅助死亡，其余州一律禁止实施医疗辅助死亡。加州法庭的判决虽然只限于加州，而且不涉及法律本身，但是仍在全美其他州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在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